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在收音机旁边的族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今天我们上第23课了。23课。
对，23课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11章第一节到36节，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以色列的将来与神的长远计划。
是的，罗马书11章题目呢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将来。因为罗马书第9章到11章呢是另外一段特别在这三章里面呢，使徒保罗开始辩证神的拣选是凭着神自己的恩照，
对对，
那么不在乎人的行为、对，那关于以色列人得救或者不得救，影响到外邦人得救跟不得救，那在这期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能够看出神的心意，也能够推断将来关于得救这方面的事情，还有我们的恩典。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素琴，以色列人虽然在历史上得到了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方面的一些优先的权利，比如像什么律法呀、圣经啊、旧约的应许啊，开始的时候都是给他们的。
是的。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可夸之处，对吧？反倒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利用神所给的这些宗教属灵的权利，就显出他们辜负神的恩典。
对，
而且呢，他们辜负神的恩典比外邦人更多。
对呀。
可是呢，现在来到第11章，罗马书11章，保罗又讲明，神呢，是不偏待人的，对不对？
对，神是不偏待人的。
哎，神不偏待人的这个经文，听众朋友，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哪一章讲过？在罗马书第二章
吧，
在罗马书第二章讲过，神是不偏待人的。
对呀，所以他没有理由要偏待以色列人。
那如果是外邦人得救了，我们外邦人得救是因为以色列人弃绝神呢、这个是在第九章我们看过的。那若是外邦人得救了，哎，犹太人被丢弃了，那么岂不是神偏袒了我们外邦人吗？是不是好像偏想我们这外邦人吗？
也不是啊，
神不偏待人，所以呢神他不能够偏袒外邦人。以色列人虽然没有可夸的地方，做得不好，但是他们不是也可以像我们外邦人这样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蒙神的恩典而得救吗？对不对？
对呀、
对。
那虽然他以前不领受神的恩典，今天他跟我们外邦人一样，只要他认罪悔改的话，还是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
对，所以罗马书11章主要的信息就是要讲明这一点，以色列人呢会像我们外邦人这样得救。那以色列人会向外邦人得救的话，我们外邦人也要谨慎呢，就把今天得救的这个机会呢当作是一个恩典，好好珍惜啊。不要像以前的以色列人就浪费了神的这个恩典。
是啊，
这就是罗马书11章这堂课我们要看的。我们简短的用一两句话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素琴？
好。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恭恭敬敬的把这30分钟的罗马书上课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当我们学习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借着我们把福音传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了，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23课，罗马书11章，以色列的将来，或者说以色列的将来与神的长远计划。这一课呢，我们分两段，很容易，两段。11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一段，11节到32节一段。
对，那第一段呢是讲到目前的处境，目前的处境，十节经文一节到第十节。第二段呢是讲到将来的计划，也就是11节一直到32节了。
好，那第一段呢也分四方面来看。首先是第一节跟第二节。那我们讲过了，9章、10章、11章这三章呢，在经文的编排上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章开始的时候呢都讲到使徒保罗。
是的，保罗呢他是讲自己的见证。
那都是他自己的这个内心里面的感受啊，见证啊。像第九章一开始呢，他就讲到他真的是为了骨肉之亲啊，
对对，
犹太人得救，
爱自己的国家，
甚至他愿意与基督分离，这是一种迫切的一种夸张的一种表达。
对，
但是他说他这是他真实的心情，是这样。那在第十章呢，讲到以色列人得救啊，他们没有照着信心的义而寻求自己的义的时候呢，他就说这得救的方法我现在讲给你们。那所以他说我的祷告就是叫以色列人得救啊，对吧？第十章开始。
是。
那现在十一章呢，讲到以色列人将来的处境和情况的时候呢，他又讲，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吗？他就讲到他自己，他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呐、所以你看我都能够得救，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能够得救，所以呢神没有弃绝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不会说是因为你是以色列人，所以神好像就讨厌你，就好像觉得你不争气，就
不理你了，
就不理你。
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只要是你肯认罪悔改，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呢，神都会接纳我们的。
那接下来呢，在这一段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有他的旧约圣经的一个见证跟根据。从罗马书11章2节到4节呢，他就提说先知以利亚那个时候呢，神为自己留下了很多忠于神，没有向这个巴利假神屈膝，没有脱鞋的一些信靠神的人，有多少人你记得吗？
大概有7000，
好多人，对吧？
7000个人
呢。经文这里就告诉了我们在第四节这里就说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对，
就是
7000人。
在那个时候以利亚非常孤单呢，因为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呢，以利亚信靠神，但是整个的社会形势，整个的国家的气氛呢，都是敬拜这个假神，因为当时国家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国家的领导人这样。那么罗马书11章2节到4节讲的就是这个。那保罗讲这个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为自己留下了一些人，所以呢在以色列人似乎是不能够得救，或者是他们远离耶稣基督，不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位救主的时候呢，神仍然在以色列当中会给他留下一些人。
那其实呢这也暗示了旧约那些有信心的人，他们所信的呢实在就是未来的基督，跟今天我们所信的其实是同一位。
那这个是呢陈宗道牧师的一个解释。你刚才给我们介绍了以后，我个人觉得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好好判断圣经经文的意思。陈宗道牧师他说暗示旧约那七千个人所信的实在就是将来的基督啊，将来的基督。那我个人觉得就跟经文原来的意思，看这个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呢，跟他的上下文有一点，有没有远离这个经文上下文重点的感觉，苏青？
有啊，有点远离这个作者他本来的意思的那
个
感觉。
这个地方作者呢他讲的应该是神留下一些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 是爱主爱神的人，但是呢神为自己是留下了一些人、
嗯、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不过陈忠道牧师再夸出一步，他说暗示旧约，也就是列王记上19章18节，列王记上19章18节，这期间的人所信的呢就是将来的基督。那这个呢是经文里面没有讲的，这样讲不是说信仰错误，只是说讲到这里要立刻停止，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呢就是没有经文根据的了。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我们所尊敬的陈忠道牧师他的这个解释呢稍微做一个这个思考的分别哈。这是第二方面，旧约圣经的见证啊，以色列人会有余数。那第五节跟第六节我把经文读一下，他就讲到那这个列王记上19章18节神为自己留下7000人的这个历史的例子，圣经的见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五节跟六节他这么说，五节我读，六节你读好了，思琴。如今也是这样，这句话重要，就是古代的这个经文呢我引用了，我现在讲了以利亚时代的那个例子，那现在怎么样呢？如今也是这样。那如今也是这样，就将他引用这件事情的例子的重点呢，重点中心思想讲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分别刚才陈忠道牧师所讲的好像有远离本来的意思的感觉。如今怎样呢？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就是剩余的数字、还有一些少数余数。
对，那第六节他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对，那这两节呢，就讲到神有拣选的恩典，神有拣选的恩典，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因为这章一开始的问题是什么？弃绝以色列百姓了吗？弃绝犹太人了吗？弃绝神所拣选的人吗？不是嘛，对吧？怎么样不是？他下面就解释了嘛。对吧？所以神有拣选的恩典，这拣选的恩典呢为自己留下了余数，正像列王记上19章18节，在以利亚看来以为没有人了，就是他自己最最忠心信靠神的是，
但是还剩下7000个忠心的人，
还有7000人是很忠心的，我留下了一个余数。那么同样的就用在今天旧约，不是旧约了，今天以色列人身上了。那这是第三方面，如今的蒙恩者了。
那第四方面是不是要看的是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呢？
那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这是怎么样呢，我们特别注意罗马书里面的什么问答，对不对？
对，
保罗他又问问题啊，他说你想啊，我也想，你这样想的时候一定有问题，我就给你解释，就这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很清楚啊。那可是你第一次看，可能听众朋友你听不懂啊，就是好了，那以色列人得不到救恩，但是神又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余数，好，那这个像旧约圣经的七千人一样，那这些，但不是说神所留下的是7000个人啊，不是，听众朋友你不要解释错误，就是重点是神会为自己的百姓留下
一
些人得救，
对，
对吧，得救。好了，那这些人得救，那些不得救的人怎么办呢？就是其余的那些不得救的怎么办呢？其余的不得救的是顽梗不化了。顽梗不化就是用我们的俗语，就是脖子硬的啊，心里刚硬的。
也就是昏迷的心吧，他们有一个昏迷的心。
就是、你把下文现在也就给我们讲出来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你看呢，以色列人他们也可以得救，只要他们信耶稣也可以得救。像谁呢？像使徒保罗嘛，对不对？11章第1节嘛，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嘛。对吧？像他那些不得救的，就是心里面很硬的以色列人了。那下面的经文他就解释了，第8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然后呢，第9节他又引用大卫所讲的一句话，在这里他就引用，你看呢，前面这一节呢是生命记29章4节，生命记29章4节。可是啊，这节经文苏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对不对？
好啊。
第一个印象你会觉得什么？神给他们昏迷的心是谁？是谁使他们昏迷？是谁使他们刚硬？
如果是按照圣经这样看的话，应该是神 神让他们有一个昏迷吗？
不过神不会给人昏迷的心，就像法老王他心刚硬是神使他刚硬，但是我们说神使他刚硬呢，原文呢是神任凭他们刚硬，神任凭法老刚硬。
是的，让我想起来前面我们讲的神任凭他们这样做。
对，
就因为他们不理会神的恩典嘛。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昏迷呢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不要说是神给他昏迷的心。
嗯嗯，
所以也要注意，神给他昏迷的心是在他们顽梗不化之后。那他们成了顽梗不化，他们成了顽梗不化，先顽梗不化，然后呢神就让他们昏迷了，让他们的心昏迷，
就是任凭他们，
就是拒绝福音，不肯听耶稣基督的话语。为什么呢？这里有理由啊。我们到现在讲到这里啊，从可以说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坚持以行律法来夸口，所以呢对神所应许的救恩呢，就好像瞎眼的人或者像耳聋的人一样呢，看不见也听不见了。那这个就是他们顽梗不化的那个真正的问题了。
不论人的善行、宗教的仪式或教会的规矩，如果被加在得救的条件上，就不算恩典了。各种异端几乎都是或多或少的含有以人的工作为得救条件的成分，与神的救恩相悖。圣经说，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呢，一共是30堂课，今天我们上的是23课。23课讲的是以色列的将来与神的长远计划，经文是在11章1节到36节。在这么长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分了两段，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第一段，就是目前的处境，罗马书11章第1节到第10节。现在我们要看的呢是11节到32节，讲的将来的计划。
神对以色列将来长远的计划在11节到32节有披露。那我们看9章、10章、11章啊，能够学到传福音的重要功课。下一堂课我会用一整堂课呢来重新总结传福音或者说布道的一个重要教训。
嗯，
尤其是第10章啊，第10章9、10、11这三章跟我们传福音跟布道的一个重要的几个原则，下一堂课会跟听众朋友总结。所以下一堂课呢也请你腾出时间好好的收听。那现在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将来的计划哈，11章到32节，罗马书11章。第一方面呢就是11节跟12节，素琴还是把这两节经文很快的读一下，因为它经文本身就有我们分段的意思了。
嗯，11节说，我切说，他们实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
这个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丰满呢？这个很快的又是一个问题啊。第11节，犹太人被丢弃是外邦人的机会，对吧？
对，
犹太人被丢弃，所以外邦人就有得救的机会了。
对对。
那么下面就是刚才说，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么他们的丰富，刚才你读丰富，丰富、丰满、丰盛，那会成什么呢？何况他们丰富呢？就是这样一个反问，就让我们知道，犹太人被丢弃，就给了我们外邦人得救的一个机会。那何况犹太人不被丢弃的时候，他们的好处呢？就是他们会得救，也照常带来更多的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接下来他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当然今天我们读圣经比较，这是人的常情啊，关心自己的处境啊。所以13节到24节就讲到外邦信徒，像我们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的这个民族啊，应当以犹太人的情况作为一个见解。 作为一个什么见解呢？首先第一方面的见解就是13节到15节提醒我们呢，外邦信徒应当谦卑，也就是不应该骄傲。圣经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这里用了两次激动啊，有没有注意到？在第十节最后一句说，要激动他们发愤。
嗯，
外邦人信耶稣了，犹太人一看到，哎呀，原来外邦人呢、这些英国人呢、中国人呢、德国人呢、什么日本人呢，他们信耶稣了，你看得到这么多属灵的福分呢。你看他们读旧约圣经，而我们犹太人都不关心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耶稣基督，他们会有一个嫉妒，有一个羡慕，然后呢，他们有可能重新醒悟过来，去追求属灵的真理。那同样呢，他说现在呢，因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呢，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以色列人，多救一些以色列，就向以色列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倒过来的情况。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那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对呀、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那16节开始以下呢，就讲了一个比喻啊，讲了，应该讲是两个比喻，一个是很短的新面的比喻在16节，然后呢16节又到24节呢，是讲橄榄树跟野橄榄的比喻。那这段经文比较长，我想把其中的重点给你讲一讲。橄榄树呢指犹太人，这是比喻啊，比喻。那野橄榄呢，野橄榄是指外邦人。橄榄根的这个，橄榄有橄榄根嘛，就是指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神所应许基督，这里说乃是根托着你呢，根托着你，这根托着你不应该是一些人或者信仰的伟人的名人呢，不应当是这么解释了，而是耶稣基督啊，这样托着神在基督里所赐救恩的各种福乐，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各种福音啊、救恩的好处啊、福气啊、福乐啊，就是橄榄根的肥枝。橄榄根的肥枝，这是比喻啊，所以你多读几次就能掌握住比喻的重点。橄榄指犹太人，野橄榄指外邦人，橄榄根指基督，然后呢，福乐，救恩的福乐是指橄榄根的福祉。那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明外邦人得救与犹太人的关系。我们外邦人呢，也是整个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不可以骄傲，免得背弃。那特别注意是枝子的被接上或被车下来摘下来，不是指个别信徒的得救跟灭亡。那这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有时候会弄不想这个解经学的常理，不思想一下呢，就想到这个枝子接下去了，是不是被灭亡了，个别信徒得救不能够得救了，不是讲这个。它是讲整个民族整个族类的得救的机会的一个转移啊，在这里救恩机会的转移，对不对？
对，
素琴，你再帮我们重复这句话好不好？
也就是说枝子的被接上或者是被拆下来呢，不是指个别信徒的得救跟灭亡，而是指对整个族类的救恩机会的一个转移。
对啊，那因为这里的重点就是讲外邦人不得救啊，外邦人得救是因为犹太人不得救，因为犹太人弃绝，所以机会来到外邦人了。那现在他就讲比喻啊，橄榄树跟野橄榄树，那将来呢犹太人也有机会得救，所以这个枝子的接上拆下来不是指哪一个人信耶稣不信耶稣或者灭亡了得救了，不是讲这个，是讲整个的外邦人跟整个的犹太人救恩机会得救机会的转移。换句话讲啊，蒙受救恩的机会的大门不是一直都为外邦人打开的。
所以我们做外邦人的一定要珍惜和警醒，好好的好好的来珍惜今天神给我们的救恩，
要赶快传福音呢。
对，
那同样的来讲啊，这个福音的门不是一直都打开的，这在时间上呢它是有一个限定的，对不对？
对，
那就是罗马书11章13节到24节讲到我们外邦信徒应当以犹太人做见解。那25节到36节呢就讲到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了。25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了，讲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我们中国教会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定会去算数目什么时候填满，是填到100呢，还是填到1001呢，还是填到10万呢，还是填到666呢？这个数目不是你去算的。为什么呢？他不会是要讲一个数目叫你去算几个人几个人，但是数目填满了就是他们得救的人到了，得救的人够了的时候呢，就会有怎样的一个改变。
嗯，
那这个读经的重点可千万要记住。好了，这里给你提一下圣经里面提到的几种不同的奥秘啊。
对啊，这里讲到那个奥秘是指哪一些呢？
现在我们念的是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
嗯嗯，
你看圣经里面有福音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三章，
啊，也有教会的奥秘，
有教会的奥秘，
嗯，
有信徒身体复活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有讲到大罪人显露的奥秘，
嗯，还有讲的天国的奥秘，
对，天国的奥秘，这是圣经里面在讲的。
嗯嗯，
好了，那在这里啊，罗马书十一章25节跟26节，我们看到这里的奥秘是指成就的时间。现在保罗在十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件事情的成就的时间，他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那我前面提醒的不是叫你去算算数啊，哈，不是算算数，而是成就的时间呢，啊，时间不是成就的数目啊。
嗯。
第三方面呢，这个奥秘成全的圣经根据在26节跟27节，这圣经有根据，所以你看到圣经是前后一贯的一致的。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奥秘旨意成就的奇妙，28节。这里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啊，这是很奇妙的，我们要感谢的。那再一方面呢，30节到32节就讲到神施怜悯的步骤，这个我们要看一下。30节说，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对不对？这是我们一直看下来的。那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这个过去好像这个打篮球啊，球扔过去了又过来了，过去过来这种情况，
嗯嗯，
就是看到神施怜悯的一个步骤，
嗯，
是施怜悯的步骤。32节讲理由了，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
嗯，
那讲到这其实是讲完了，外邦人的得救是因着犹太人弃绝，那么既然外邦人能够得救呢，犹太人也会像以前的外邦人是罪人的情况，神怜悯他们，他们也会得救。那么讲完了的时候呢，使徒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是一个赞美
称颂了，
称颂11章33节到36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嗯，那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第23课呢，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24课的经文呢是在12章，请听众朋友能够把这段经文看熟一点。广亮，是不是明天我们要上课讲的是总结
9章到11章，然后25课我们再看12章。
好，25课是12章。那周广亮和周素琴呢，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与您同在，再会，
再见。